我们一同来思想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今天从第八节，我们一同看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从第八节开始，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一下。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感谢神的话语啊，这次的特会啊，其实我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给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看见啊。那很多的信息其实联系在一起的话，让我们看到属灵里头的一个事实，确实这个属灵的天已经为我们打开。那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家常常会怀疑这样的一个事实，因为当你说天开了的时候， suppose 我们的生命里头的话有很多自由啊，很多释放，很多顺利的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在跟随神的这段旅程当中的话，好像暂时哈，有些时候的话是身体或者说我们周围的环境这个状况并没有好像很显著的这个改善。但是当我们领受说天已经为我们打开的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的话，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处理，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其实人生其实最难的就是这种感受，既济未济，好像你已经达到了，又好像还没达到啊；好像你已经得医治了，又好像还没得医治；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又好像没有解决啊。这个问题其实在反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的信心是需要经历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既然已经明白这个天为我们敞开，那最重要的话我再说，其实这些年哈，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操练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常常的起来来操练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各样这个属灵的权柄。你要按照属灵的权柄里头，你来吩咐这个天真的为你来打开，然后这个天打开的这样一个事实能够在你的环境里头，在你脚掌所踏之地带来这个实际的改变。我们生活当中不单单要带着权柄的祷告，更重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带来这个能力的这个转化，还有祝福的这样一个彰显。所以每天的生活里面的话，我在说弟兄姐妹，我们信主跟没有信主，我们都要常常经历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问题不断层出不穷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今天早上你去上班，对不对？你上班的路上的话，本来你出门就有点晚，这出门晚的时候，这偏偏你遇上堵车，这个路上的话，你是在这个堵车这个路上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在被堵过没有？我常常被堵在路上，在被堵的时候，你不单单是车堵，其实你心里头更堵，堵得慌，对不对？你真的不知道该在干嘛，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其实车子堵还是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在生活当中哦，人际关系的堵啊，还有这个诸事不顺的这种堵啊，有些时候会让你觉得的话，我这个信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我今天的话，我到底得罪了谁呢？那么我又没得罪谁嘛，为什么我让我遇见这些的状况，怎么这么倒霉啊？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当感觉来的时候的话，你怎么办？问题发生了之后，你怎么办？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只是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不要让你的问题成为你的难题。跟主说，不要让你的问题成为你的难题，阿们。而是要让我们的问题成为对我们有所帮助的一个踏脚板，阿们。就在生活当中，问题肯定是不断的，但生活当中你怎么善用你所遇见的问题，在你的生命带来突破，带来改变，真的将这个属灵已经打开这个天能够成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有三个方面，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开始培养对问题的正确态度。跟主说，你对问题要有正确的态度，阿们。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说你属神的话好像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换句话说，好像你越追求神的时候的话，有些时候问题可能会越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都在挑战我们的张力嘛，对不对？我们承受问题这个压力。今天弟兄姐妹，耶稣是最属神的，请问耶稣有没有遇到问题？耶稣遇到的问题是天大的，是最大的。哎，这耶稣从小到一出生啊，到成长过程，一直到服侍，一直到上十字架，都在问题的这样的过程里面。耶稣常常遇到问题。小时候他追求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问题？ 啊，他很喜欢在殿里头，对不对？那十二岁第一次进殿的时候的话，哇，就是在跟那些的牧者啊，跟那些东西就在那边谈属天的事情，大家很喜欢了、啊，对不对？就追求神的话很喜欢了、啊，但是他有没有肉身的责任？有，他需要顺服父母亲，需要跟父母亲回家，对不对？这父母亲走了三天了、啊，回头一看，这孩子不在身边。哎，今天弟兄姐妹，我知道他的父母亲可真放心啊，孩子不在三天了都还发现不了，第三天才发现。今天我们可能那三分钟我们就在那么着急的办事哈、啊。那个约瑟跟玛利亚这个心可真大，他们真宽心，三天不见的孩子都没关系，所以教会是很安全的。Amen、在教会里头三天不见都没什么关系的。哎，对了，但是三天的父母亲回家找他的时候的话，跟说你难道不知道你父亲这么担心你吗？对不对？然后耶稣跟他回他一句话，也把父母亲的心就点回去了。我岂不是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吗？对不对？照说这句话完之后，他就应该继续留在殿里头嘛，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记载说什么？他要继续就跟父母亲就回家了，这是不是一个问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大的问题呀、啊，对不对？我跟天父交通的话，这是我人生中最需要的。我现在需要放下这个交通，我需要来完成各样这个属地尽诸般的义，这个大问题。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的话，也常常遇到问题的。阿门。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有没有一些我们应该尽的诸般的义，那我们可以先放下一下，这个就是问题了。因为弟兄姐妹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对不对？但是圣经上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他去到撒玛利亚这个路上，他说他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不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啊。犹太人从来不走撒玛利亚的，但是为了神的缘故的话，他必须经过这个问题，然后就在叙加的那个井旁的话遇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说是那个撒玛利亚，普通的以色列的男人都很难就是说跟外邦的女孩子就讲些话的，对不对？那居然要向他要水喝。今天这个要水喝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不单单真的在这过程当中的话，把这撒玛利亚人的问题、妇人的问题解决了，整个撒玛利亚城的话也就因着这个信主了。所以问题可能我们必须遇到，但是这个问题解决的话，能不能让神能够在这个事情当中能够得着荣耀？保罗在传福音的旅程当中的话，也是问题不断的，服侍神常常会遇到问题的。你看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那边讲到第八节特别讲得非常的清楚，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做对的事情的时候的话，他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请问几个人你愿意经过这样的问题？他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今天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问题肯定是不断的。你人生无论你做什么，你追求神也不追求神也好，问题总是相随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属神的人，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让我们能够开始省察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在这个困难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只有当我们的态度对了之后的话，神的心意才可以从我们的反应当中可以结出合神心意的那个结果。而我们所这样的一个反应的话，才能够献上给神，能够带下神应许各样的祝福。面对困难的时候的话，有一些人就是想逃，有一些人就是想把它躲过去，或者把它给否定掉。但有一些人很不一样，有些人遇到问题来的时候，问题越大他越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经历的那个荣耀更大嘛，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跟那个师母们常常在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有一些夫妻的话，你看到那个困难哈，这个东西天大，真的非常的难。但是他们夫妻就是非常的同心，他们就是愿意一同的在困难当中一起来经历。外面的困难多大都没关系，但只要的话有条路我们可以一起走，他们就愿意听，他们愿意一起努力。其实到最后的话，五年十年这样过去的话，看到他们的结果的话，真的感谢主。一路哈是惊险不断，但是就是有惊无险。每次都快过不去的时候，神好像嘣又帮他给开路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话是他们决定他们要在一起，所以的态度其实非常的重要。那我也看到，我们真的也看到很多今天弟兄姐妹， 哎呀，就吵来吵去的话，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哎呀，就是听起来的话哈，别人听起来可能都不断觉得是大事情，但他心里头，他们一旦决定放弃的时候的话，外面再多的帮助，总是到最后以分开来结束。今天其实在这个人际关系里头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怪人，有些时候我们会怪环境，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的话，我们出身不好。今天中国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这种拼爹的思想。哎呀，我爹是谁？我爹是谁？今天弟兄姐妹们，哎，好像觉得我们爹就是这个，我们爹是局长的话，就比厅长好像是低级一样的，好像我们就觉得没有出路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是人在这个一层天下面这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人的话，每一个人的出生其实都是神定的，阿们。而且神给我们的机会是一样的，阿们。跟主说，神给我们的机会是一样的，阿们。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生在什么样的那个环境里头，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所出生这个环境，我们有正确的反应，阿们。我们不怨天，我们不尤人，阿们。在神同在的恩典当中，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真的凡事我都能够做。其实每一次在洗礼的时候的话，我都非常的注意在听每个受洗的这个见证。其实从这些受洗的见证里头，我们可以再次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确实有许多的难处。有些人你看上去表面的话，你看到他多好，没人都羡慕他，但你跟觉得他心里头成长这种环境，居然是这么一个艰难的环境走过来的。但是他在耶稣基督他得着医治释放之后的话，他把这样的一个苦难讲出来之后的话，是让神的荣耀，阿们。最重要，我们在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的话，我们不再强调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们不再强调四面受敌，我们不再强调心理作难，我们不再夸大那个遭逼迫的环境，我们也不再强调那被打倒的那个非常的那个痛苦的环境。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见证的是什么？刚好是经过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见证。所以保罗他说，四面受敌怎么样？他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怎么样？他却不致失望。遭逼迫怎么样？他却不被丢弃。打倒了怎么样？却不致死亡，阿们。这个却字哈，我读这圣经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当我每次读这个却字的时候的话，我心里头就砰砰砰的响啊！我觉得神给我力量，阿们。这是一个观念性的转化，阿们。你眼睛所看的，有些时候是暂时的困难，四面受敌嘛，对不对？在那左撞右撞，你都找不到路。你心里作难，你做什么样都不是，里外不是人，对不对？在那过程当中，你怎么办？然后很多时候的话，你遭逼迫，对不对？你觉得所有人起来都来反对你，然后你觉得有些时候你真的被打倒了。有些时候你生命当中，可能你的最亲近的人，就是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有人都反对，连你也都反对我。但即使是这样的状况，即使像这些的环境都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却，阿们，跟主说却，却态度的转变，阿们。不要在一只口里头宣扬这些的难处。我四面受敌没关系，我却可以不被困住。我心里作难，我却可以不致失望。我遭逼迫，我却不被丢弃；打倒了，我却不致死亡。阿们。因为一个属天的天，一个属灵的天空已经为我们打开了。阿们，将天敞开。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已经借着他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打开这个属灵的天。阿们。我们的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难题。阿们。再次跟主说，问题不应该成为你的难题。阿们。神让我们借着问题经历他。神让我们借着问题，我们把它化复为正，阿们，经历那从死里复活的恩典。所以保罗其实在生命当中的话，他非常清楚知道的话，这个问题是与他生命一定是有益处的。我们需要有个不一样的眼光，当你不一样的眼光看到的时候的话，你看问题就会看到不同的结果。有一次的话，有个小孩真的在家里头，然后在他窗子面前，然后他把他爸爸的那个天文望远镜拿出来，就在那边玩。然后玩的时候的话，你看小小孩就是照着这个东西啊，就在那照。奇怪，他爸爸忽然发现一件事情，他越照越，我觉得他方向越不对，望远镜应该天文望远镜是看天的嘛，对不对？
他把那个望远镜就看街道，就看街道。那院子里头的话，看到那些小孩在玩。然后他爸爸又发现另外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把望远镜拿倒了，拿倒了。哎，倒了的大的射在这边，那小的在那一边。那爸爸说不对呀，孩子不对呀，望远镜不是这么看的。然后他孩子说：“爸，我在看舅，舅就是他那个死对头，天天欺负他，啊，不理他。”然后我再看看，我想从望远镜里头我看一看，然后他是不是越来越小？我看他越来越小时，我心里头越来越宽心，我越来越开心。看他望远镜里他这么小，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问题来的时候的话，你是拿一个天文望远镜，把那个小小的问题越放越大，哇，问题越来越大，哇，就那个排山倒海的那个泰山要崩于前了，就是说那种压力就来了。还是说你该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你把望远镜倒过来一下，然后去看看那你越来越那你很大的问题，那这样就是越来越小。求神给我们有他的望远镜，阿们。真的，神的眼光在看你问题的时候的话，也许神说这个是一个小 case， 跟主说这是小 case， 你觉得很天大的问题，其实的话问题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大，阿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开始要学习调整自己。人通常我们对问题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应，来自于三种的这因素啊，这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判断。第一个可能是你过去的经历，对不对？啊，你同样的问题里头的话，你过去里头那个怎么反应？中国有句话叫做“一朝被蛇咬”。哎呀，大家的中文都比我好啊！哇，十年你就怕井绳了嘛，对不对？稍微看到一个影子的话，杯弓蛇影，哇，你就觉得蛇来了，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的反应需要被处理的，阿们。很多时候问题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大的，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需要来处理。你过往失败的那个经历啊，我们需要来调整。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很着急，很着急什么？我们觉得问题了，我们就马上非得把它解决不可。今天弟兄姐妹，其实在神与神同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与神同行。神总是不慌不忙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我过往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我真的神借着哈我生命当中学的一些的东西都在教我。我以前的话写书法，然后我刻印章嘛，对不对？刻印章的时候，一块那么大的石头哈，四方石在你面前的时候的话，当然我们把它描好，对不对？想要的自己写好的时候，我们这个刻刀一下去的时候，最希望看见的是什么？字就出来了，对不对？啊，哇，那个太厉害了，对不对？那你呢？有我在学的时候的话，你越心急啊，你知道越用力的时候，石头就越崩掉，有些都越崩掉了。哦，因为那个阴阳哈，就是说那个篆文的这个东西的话，有些东西都就这么薄的，你稍微用大力一点，它那石头一崩的话，那个就缺了嘛，对吧？你这个字就不成形了。所以我们其实在学这个刻字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就用刻刀哈，叫凿石头嘛，你就一刀一刀这样凿的时候的话，有些时候你凿的时候的话，你真的不大明白，你这刀下去的话，跟你将来要成就那个文字有什么样的关系？有那图案有什么关系？但是记得，有经验的人越知道，你每一刀下去的时候的话，离那个成型的那个作品的那个东西就越来越接近了。有些时候你刚刻的第一刀、第二刀、第三刀，你在摸着，你根本看不到那个果效的。请问你要着急吗？你一着急的话，可能你前功尽弃了。你就得在那边的一步一步往前走。今天弟兄姐妹，其实这个观念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心就慌，我们就要放弃，我们就真的就是在这当中，我们就觉得我们必须做那样任何一个选择。但弟兄姐妹们，其实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的话，最重要就是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四面受敌是有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太长吗？有些时候神说还需要再多一点的时间，因为火候还没到。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已经真的是没有盼望的，神说马上就要可以解决的，对不对？所以时间最重要是在神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而时间不在我们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所以过往你生命当中我们所有这些经验的话都需要反复的放在神的同在里头，让神再次来说，神你现在你的意识到底是什么，过去的经验，然后现在的环境。有些时候的话我们人真的是很有限嘛，对不对？我们就是眼靠眼睛的哈，对不对？事情顺一点我们就心花怒放，我们就觉得信心百倍，对不对？事情稍微有一点挫折的时候，我们又觉得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这条路快走不下去了。所以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影响的，环境对我们是一个影响的，但是现在的问题你怎么办？哎，我也是从生活当中，我觉得神也在跟我说话。我刚刚搬到那个 Old Richmond 的时候的话，当时我们那个住在那边的时候，我们那个后面后院有那大概一亩的地哈。我们刚刚搬进去的时候，你知道跟平常住在院子里都很不大一样。平常住在你稍微去理一理的时候的话，那野草这些东西都不见了。你住在一亩地里面的时候的话，哎呀，这么多野草冒出来的时候的话，我第一次我第一年住进去的时候，我心里都决定难受的半死。我想去把它一颗颗黄花把它拔起来，就蒲公英了啊！我希望把它拔起来。哎呀，后来的话，我这个后院的话，我们的邻居的话，人非常不错。哎，他说：“你为什么要拔呢？这个春风怎么这个什么野火烧不尽啊，春风吹又生，你拔不尽的。我看我那边拔得辛苦。”然后说我就是要拔，我那都看不得那个黄花的，师母也看不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必须就把它处理。结果处理了半天啊，就汗流浃背啊，这个东西才拔的那么一亩当中小小那么一块。后来的话，我找到一个窍门，其实就是拖拉机一开，嘣，把它一剪，所有鱼都绿了。剪完就绿了，对不对？剪完就绿了。后来的当中，我在跟我们那个邻居在聊的时候的话，他说呢，你住在乡下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就必须 cope with that， 你需要与它共存。那个东西你不是想去改变那一个环境啊？我用我这住在那个都市里这种环境，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改变。今天的有些时候问题也是一样啊，有些时候你想马上把它解决吗？可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环境，不用太想马上去改变它，慢慢的先 cope with that， 然后完了之后的话，你到时候满足神自然的带你往前走嘛，对不对？学一方面先学习环境共存，但第二个方面其实更重要，态度是什么呢？就当你遍地黄花的时候的话，你第一个学习欣赏，哎，学习欣赏的话，第二个的话呢，你不要让这个问题搅扰你，你不要让这个问题影响我们的生活，阿们。其实在这个难处当中的话，我还是觉得的话，环境很多时候的话是两面的。你在一个就是一个心情当中，你一直很想解决，你就觉得这个环境一定对你不好。然后，但是真的不好吗？其实也不一定，对不对？你一定当然想改变老公，对不对？我上次跟大家讲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说那个周淑玉牧师哈，跟那个周淑玉牧师跟吴德森牧师哈，就是周淑玉牧师是师母哈，然后那个他们很年轻哈，他们就在就是组里头，他们就一起生活。那我自己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的话，那一年的话，那吴德森牧师检查出有癌症的时候，那一天啊，那一年的话，那个周师母在跟我们上这个个人生命成长的这个课程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他说他们结婚这个三四十年以来啊，他每一次听到这个吴牧师睡在他旁边嘛，对不对？每次听到吴牧师打鼾的时候的话，他都觉得天都快爆炸，都快受不了了。他是需要非常安静才能够入睡的，所以他后来的话，他就没办法改变，对不对？所以他只能选择比吴牧师早一点睡。早一点睡，反正早点睡听不到的也就听不到。但最难的时候就是夜间醒来的时候的话，要再入睡的时候非常的难，对不对？这个三十年来听到这个鼾声，每次就在那边咬牙切齿，神啊神啊，改变啊改变啊，改变不了，对不对？后来当他说那一次，那吴牧师的话检查出有这个癌症的时候的话，那一天晚上的话，他听到这个鼾声特别的亲切。为什么？他说一听到鼾声就知道他还活着。突然间觉得原来是很大的问题，而现在变成是一个祝福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生活当中你的难题到底是什么？ 那个难题真的是那么难题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吗？也许不是，可能我们需要转变一个方式来想。有一次的话，一个军嫂哈，就是说那个阿兵哥哈，就是那个老公是阿兵哥哈，然后他是住房的话，就是在那个大概那个内华达那种沙漠的那种环境里头，他就随军就去那边住，就是住那个刚好就是驻军正好住在那边哈，所以他那个就跟着过去。所以那个的太太在那边的话，真的百无聊赖，要做啥没啥做的呢，反正一眼望去就是沙漠啊，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这个军营里头的话，他就觉得非常的孤独，所以他就写信回家给他的老妈，他说这边的环境真的恶劣到不能够再恶劣了，遍地都是沙漠，都是干旱，然后再看上去的话一个人都没有，就是非常的孤独，对不对？哇，那个妈妈的话回信非常的有智慧，只有两行字，他给他写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个犯人从监狱里头往外看的时候，从监狱的铁窗往外看的时候的话，一个可以看到泥土，一个可以看到星星，就这两行字。哇，这个字啊，就是那个女孩子就拿起来就反复的思考之后的话，她做了一个决定，我不再看泥土，我要开始来看星星，我要找到那颗星星。所以她开始的话，然后就从他的环境开始再看看他的星星到底在哪里。所以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研究他的环境里头的植物，仙人掌，他就研究仙人掌，然后开始找很多的书来看，那他慢慢的成为那个仙人掌啊，这个植物的这个沙漠这个气候这种植物的专家。另外一个他研究当地印第安人的语言跟文化，然后到这个阿兵哥这个军营哈，这个这段期限结束之后的话，这个军嫂的话，他关于沙漠研究的书出来了，哎，他的问题的话，没有成为他的难题，他的问题的话，反而帮助他对一些的认知上面的话有一个新的突破，还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今天讲解你的环境，你现在的环境，你觉得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吗？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件事，你就去看地，还是你可以选择看天，你的那个星星到底在哪里？我们现在的环境，然后呢，我们的态度要有些改变的话，很多时候取决我们自我的评价。你觉得你能够有机会改变现在这个问题吗？我们常常觉得的话，大人物解决大问题，小人物解决小问题，那我就小的不能够再小的人物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对我来说天大，没办法解决。但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话，神怎么看你，神怎么看我，我们自己又怎么看我们自己，这非常的重要。你觉得你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了吗？今天弟兄姐妹们，保罗在那边说四面受敌他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他却不被失望。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被困住了吗？你觉得你很失望了吗？今天弟兄姐妹，因着耶稣，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态度。阿们。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怎么看自己也并不太重要，最重要神怎么看我们。你明白神怎么看我们吗？阿们。神看我们为宝贵，阿们。神看我们为尊贵，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给耶稣了，阿们。而且耶稣已经把同样的权柄也赐给我们了，阿们。在神的同在的里面的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确实凡事都能够做的。不要容许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是谁，你一定要容许神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而且我们勇敢的接受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份尊荣。在神的恩典里面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那样的一个人。你说哇这么大啊，今天弟兄姐妹们，世界的改变从你我开始，阿们。你我头上这片天被改变的时候，所有人整个世界这片天就可以被改变，阿们。一个人的天不改变的话，这世界并不能够完成，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很看重你，你头上这片天非常的重要， 你头上这边帘打开之后的话，你周围的人就有福了。阿们。若是我们自己这边天文都不负责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请问谁会为我们的生命负责？今天弟兄姐妹们，勇敢的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不要小看自己。在十五世纪的时候的话，十五世纪的时候，欧洲这个中世纪最黑暗的那个巅峰，对不对？所有的整个大环境里都充满了颓废的信息，每个人都觉得没有，好像没有什么盼望。所以德国当时有一个人，德国当时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当时的书的内容就啊，世界的末日快到了啊，没什么盼望的。所以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啊，书写完就写完了。真的书写完的话，他在后面留了好几页空白的东西。他说：“你们读者哈，反正我的意思已经表达了，这世界没什么盼望，都是沮丧，都是失望，都是绝望的。然后现在这边空白，你怎么办？读者们，你们自己往上填，哪一样的那个失望，哪一样的沮丧，我没有写到的话，你就把往上填，你就能把这个历史就写下来。”哇，你说这个作者也非常的非常的异类啊，就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人啊，不但自己沮丧，还鼓励大家把这个沮丧越来越重。沮丧是会传染的，跟主说沮丧是会传染的。这个环境里充满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信息，你说这个世界还有盼望吗？今天弟兄姐妹们，但是在1492年的时候，1492年。啊，这本书出来。那1493年的时候的话，有一个年轻的船员回到了葡萄牙那个地方，回到他的家乡，带来了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他说：“在你们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请大家把自己的眼光从问题当中挪开，删掉你们那个书上空白的页吧。”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之外，我们的眼界之外的话，还有一片全新的世界，那个就是哥伦布。今天弟兄姐妹们，一个年轻的船员改变了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今天弟兄姐妹们，你的问题，你要让你的问题成为那个难题吗？还是让你的问题带着你经历神，让神来改变我们的观念？最重要，我还说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要从神的应许里头，你要发现那个突破的亮光。真的，你看世界的环境的时候，到周围的环境的时候，就像那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那边讲到，都是困难，都是难题，四面受敌，遭逼迫，被打倒。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世界从来都没有消停过的，都是要把人往下面再拉，让我们沮丧。但神给我们是有不一样的观念。这个确字非常的重要，跟主耶稣说确非常的重要。阿们。求神帮助我们培养对问题有正确的态度。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要起来，你要追寻生命那更崇高的目标。我们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问题的难度不仅仅是由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来决定的，你问题的大小难易的话，还跟你生命当中你所寻求的事物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所以箴言书那边他讲到，箴言书29章第18节那边讲到，没有意象的话，民就什么放肆，或者民就灭亡。当你没有更高的目标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容易随便，我们就容易放弃。今天弟兄姐妹，其实每一个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话，我们都在这个赛场上面奔跑，但可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生活的当中呢，我们听了太多类似的教导哈，我们都是友谊比赛哈，我们都是那个都是比赛啊，都那比赛的话都是促进友谊的，所以友谊第一哈，比赛第二，那个结果不大重要，对不对啊？我们常常很听，但弟兄姐妹，我越来越在主里头追求的时候的话，结果其实非常的重要，阿门。你的目标在哪里，会决定你要怎么样的方式你起来奔跑。真的弟兄姐妹们，结果也许是神定的，有人第一，总有人要最后嘛，对不对？一个班四十几个人排上来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在属灵领域的第一或者最后的话，那个排名是什么呢？绝对不是那个好像那个名次而已。我说那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对于这个奔跑的态度，阿们，你在奔跑这个旅程当中，你有没有尽心竭力？阿们，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要尽力起来来奔跑。场上很多时候的话，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没错。但是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在属灵征战的这个领域里头的话，绝对不是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阿们，撒旦是我们往下拉的。他是临时都要拉一个垫背的，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跟我们友谊的，对不对？我们跟他也没什么友谊的。但其实对于神来说的话，这场奔跑，这场这个征战的话，我们一定要起来，努力的起来来追求，努力的起来来把它实现。所以你的目标在哪里？你属灵的目标越增长的时候的话，你的困难度，其实在你的面前其实就会减小。当你的目标减弱的时候的话，那个困难度在你面前就要蹦蹦蹦蹦蹦蹦，好像就要往上。今天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的话，你如何追求一个更高的属灵的一个目标？生命当中，我们的目标怎么来？让我们这个意向可以不断在我们当中一直往前推动。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思想。我们常常学习，跟主说我们要常常学习。阿门。哇，这周牧师的话，他讲的那三个字哈，我觉得非常的阿门啊！你要阅读，阅读，阅读哈。就是闹什么口令哈、啊，这个东西哈、啊，你要常常读书，然后你要喜欢读书呢，越来越读书哈、啊。更主要说，你要读书，要喜欢读书，要常常多读书。阿门，阿门。要常常多读书，要用学习来取代空闲。阿门。人最怕就是闲下来。阿门。人最怕就是闲下来。当你有空闲的时候，你怎么办？丰丰富富的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方式，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头。阿们。所以这个东西需要学习的。阿们。真的，不单单我们要教导别人诲人不倦，我们自己都要不断的前来学习。在你漫长的假期当中的话，请问哈，你出去度假的时候的话，你真的觉得很享受吗？我发现现在的话，越度假夫妻的矛盾可能越大。好，因为要怎么度假，度假要去哪里，这东西完了之后怎么解，都是吵架的素材。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当你空闲下来的时候，也许就是问题的开始。所以我们中国古人有说啊，饱暖思什么淫欲，饥寒火起盗心，对不对？哦，所以箴言里头的话，神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不要让我们太富有，也不要让我们太贫穷。弟兄姐妹们，当你时间很富有的时候的话，我们要起来来想想，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来生活。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生的那个潜力，真的非常的无限的。你要怎么善用自己的时间？当你觉得你年纪已经很大了，你觉得的话，你就没时间吗？我觉得时间还很多。我常常看很多这个励志的书哈，所以很多的这些故事。有一个精神病医生叫做那个 Scott Peck 啊，他有一本书叫《荒凉的道路》。荒凉道路他是怎么写出来的？他退休哈，已经他年纪非常大的时候的，他忽然间觉得我未来这几年我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来写一些的书啊，所以他觉得他祷告当中就觉得神给他就是有这样一个题材。他这个题材《荒凉的道路》写的题材是什么呢？他以罪恶为题材的个案研究。说他就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头的话，他不断的去研究啊人的这个现象，然后研究这些的那个来源啊，大概一直追溯。后来他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心里头更加的确信这个人的哈，就是说这个罪的这个存在其实是真实的。然后他写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也发现救恩同样的真实。所以这本书出来之后的话，哇，他解决了很多人的一些问题。而在里头讲到的几件的事情，他说生命的意义呢，就在于面对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你生命的意义，就是你怎么面对问题，然后你怎么解决问题，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生命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了。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你想不要有问题的人生吗？可能我们常常都有问题。当你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问题，你想到一个没有问题的地方去的时候，你去的时候的话，可能那问题就更大。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们都在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化成我们成功的这个经历？问题总是在区别这个你成功或者失败的那样一个分水岭。这个问题在这当中的话，你靠着神能力把它解决的，你就走在成功这一面。当你逃避问题，你那问题继续来影响你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进入那个失败的那个一面。所以 Franklin 那美国的这个开国的这个元勋的话，他说一件事情，他说痛苦的经历是我们每个人最好的老师。那我们中国人有话，失败是什么？成功之母，对不对？最重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不要让痛苦白白的过去，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的我们应该学的功课。连耶稣都是这样，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那边讲到，耶稣他虽然为神的儿子，却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就学的顺从。耶稣还不够顺从吗？我那时候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的话，我就有很大的问题啊。诶，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因苦难就学的顺从，难道耶稣不够顺从吗？我忽然间发现耶稣的生命是顺从，但他经历苦难之后的话，就把这个顺从表明出来了。阿们。如果你是顺从，我们这个观念上的顺从，但耶稣在道成肉身一直走上十字架这么漫长的33年半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他还是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就不要照我的意思，就照神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就让他的这个顺从有机会表明出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问题也许真的是在彰显我们生命真正生命的那样的一个媒体。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怕这个困难，让困难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信心把它给表明出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吗？一定要经过这些的苦难的这些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这个圣洁这个属神的这个特质才能够把它表明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真的我们不大人心不大喜欢，就是说遇到这些的难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别人来同情我们。但弟兄姐妹说真的，人跟人其实真的很难，即使这么夫妻这么相近的话，我们很多时候都很难真正明白对方生命当中那种需要。我们很希望他来安慰我啊，对不对？苦难当中，但多少时候在苦难当中，不是他来安慰我，是我去安慰他。对不对？这是没办法，人就是有这样一个局限嘛。所以当你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的，你怎么办？抱怨对方吗？不用抱怨对方，把问题解决了，阿们，解决这个问题，来取代你想从他生命当中得到这种怜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我都能够做。解决问题之后，你会带来，神会给你有一个极大的那个满足感。神会让我们因着与他相遇，因着经历他，我们真知道神果真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层次，这个问题你是需要花时间持续的，你要花时间尽力的，你要去解决的。阿们。解决问题，我再说，神让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正确的态度的过程当中的话，当问题暂时没有解决的时候，也许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为什么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找到真正的帮助了吗？问题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找帮助，对不对？靠自己的力量，靠别人的帮助，但你真正找到神了吗？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阿们。神是我们最终最大最有效的那个帮助者。当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着急，你想就把它混过去，就把它逃避过去吗？不要着急，跟主说不要太着急，阿们。神的时候还没到。你想想摩西的例子，想想约瑟的例子，想想大卫的例子，古往今来这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在学习忍耐的过程当中，学习顺服的过程当中的话，时间非常的重要。求神帮助我们，然后你再往前走的时候的话，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学习的话，你要常常把问题写下来，你要把问题写下来，写下来的话也是一个厘清自己对问题认识的一个过程。你这个问题是你出于惧怕吗？ 你这个问题的话是出于我自我太强大了吗？你这个问题真的是我缺乏知识吗？对不对？你要把这个问题写下来。当然你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常常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问题记在这个问题的话随便放的话你就写了，你是我最大的问题。对方一看到的话，这个别人本来都不知道我是你最大的问题，你现在写了，那个更大的问题就出来了啊！求神帮助我们哈，你问题写下来，然后在神面前你要反复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的话，神呢才能让我越来越看到这个问题的中心。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人为什么常常处在问题当中呢？是因为你对问题这个认识还没有明朗化。其实一旦你抓到你最核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解决的方法就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乱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大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对不对？大家同意吗？所以我们要操练，你要把这个问题要常常在神的光照下，我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要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不是你去责辩，我在说不是不要去怪环境，不要去怪别人。我们在神面前让神的光照，问题既然是这样，神你既然是我的帮助者，你的答案在哪里？我起来寻求嘛。所以你祷告的过程当中，你会找到策略。策略的话其实就是要把问题区分，一步一步的来解决嘛。阿们，分进合击。阿们，你不要想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最重要把问题最关键的地方找到。比如说，如果当你觉得的话，这个是我处于的一朝被蛇咬嘛，十年怕井绳，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跌倒过，我一想到这个东西我就害怕，一想到我就不信任他那东西呢，那我们开始要起来来重建，对吧？你找到问题的关键，不要想到这个表面问题解决，根本从根本开始，让神带领你一步一步的把它来把问题区分出来，一步一步求神给你有策略，这个一步一步来解决，按照次序一步步解决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越来离出来的这个过程就越来越远，就越来越近，日子就越来越近。然后呢，我们来继续祷告的时候的话，求神帮助我看到我各样有的资源。其实神总是给我们有够用的资源，我们可以来解决问题的。阿们。跟主说，神给你有够用的资源。阿们。所以你不单单是发现问题具体的这个问题，你再次在为问题祷告的时候的话，神会帮助你看到各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帮助我，有什么样的书可以帮助我，有什么样的周围的这资源，这专业的知识，专业的人才可以来帮助我。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对不对？网络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关系的话你一定要善用。今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灵粮堂这个是一个大的网络，就是因为我们在意向上我们很多的连结。阿们。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小教会在这里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是单单各样大的问题只有把你淹没了。但神常常提升我，就跟多刘牧师连接，跟周牧师连接的网络上面，这大家的连接，你会看到整个普世的意向，普世的需要，神在普世的这个工作，慢慢你的心里头就会被提升了。阿们。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对不对？这个你也许找不到其他人可以跟你聊，你就可以找他们聊，对不对？就各样的资源配备在一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就可以成为美好。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的资源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有的这个行动方案又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仔细的为每一步你要起来来祷告。我再说，其实决定不单单只是在想，决定是在你一步一步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这就是决定。阿们。你绝对不是想，哎呀，说要天衣无缝之后的话，我才来努力一下。我们是在每一步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对神有一个回应，跟随的这个回应，放在心里，你反复的思想。玛利亚对耶稣这一生的话，从怀胎开始，一直看耶稣被钉十字架到升天的时候的多少的事情，他并不是太明白，但是他那个回应是具体的，这个跟随是具体的。所以弟兄姐妹，问题的解决在我们及时的这个回应，你一定要聆听圣灵的声音，然后最重要的话，你要顺服圣灵的感动。阿们。勇敢的跟随圣灵，走出每一个的一小步，那每一个一小步走过去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神给你的感动，那正是上好的方案。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所遇到的每一个反应， 刚好配在一起，整条神的线、救恩的线就这么出来的。你看约瑟的话，对不对？从他进到那个波提阿、那波提法的这个府中，一直下到监狱里头，遇到善长，然后遇到法老之后，所有的这些事情连起来的时候的话，这个顺服是有行动的。阿们。这个解决问题既有时间性，但是每一步的话都是非常的具体的。不要让你眼前的问题阻拦你做对的决定。阿们。我们对的决定是什么呢？聆听圣灵的声音，你顺服圣灵每一个微小的感动，顺服主走到最后的话一定是平坦的。阿们。这条道路虽然刚开始非常的艰难，是像一条窄路一样，但走到底，当我们的个性里头，天然人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被对付过之后的话，神美善的生命开始就在我里头可以生成出来。我再说，生活当中常常遇到困难，四面受敌，但我们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我们却可以不致死亡。真的，你被打倒之后，你真的都可以不用死的。真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头的话有什么？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阿们。既与他同死，我们也必与他同复活，好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有一个活泼的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果真是在我的生命里头，是长远与我同在的。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借着苦难一直都在调整我们，挑战我们。但是千万记得一件事情，今天听到之后的话，如果你其他的不记得了，就记得这一句话，不要让你的问题成为你的难题。再次跟主说，不要让你的问题成为你的难题。阿们。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在恩典当中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遇到挑战。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像保罗一样，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四面受敌的环境，好像这是一个心理作难的环境。我们也被逼迫，我们也被打倒过，但主耶稣，求主你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既然领受那从上头来的意象，我们相信神你自己这样一个活泼的能力跟盼望已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起来来宣告，主耶稣，我四面受敌，我却可以不被困住，我心理作难，我却可以不致失望，我遭逼迫却可以不被丢弃，即使被打倒了，我却可以不致死亡，因为身上我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是耶稣的生也可以显明在我的身上。所以说，你做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祷告，我们要为自己所爱的人起来来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不单单是自己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周围的人的软弱也在彼此在影响。所以说，你做我们不单单领受这从上头来的能力，你不单单要充满我，你要充满我所亲爱的、我所爱的人，让他们即使是四面受敌也可以不被困住，让他们心力作难却可以不致失望，让他们虽然遭逼迫也却不被丢弃，即使打倒的也不致失望，因为他们的身上同样要带着耶稣基督的死，是耶稣基督的身同样可以显明在他们的身上。求主你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因为耶稣被交于死地，这个信仰常常都在我里头，这叫做挣扎。魔鬼撒旦是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但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却是在保守我的信心可以一直见到你荣耀之面为止。所以说，你祝我们跟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信心里头再次从生命当中我们领受这全新的盼望。所以说，我们要抬起头来，我们继续跟着你往前走。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再次一同站立，好吧？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